美国国务院最新的报告将中国与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等国并列为世界上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工情况最恶劣的国家。
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按照美国替代平价医保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医保法案，在未来十年内，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将增加2200万。
欧盟指责谷歌公司在搜索网页中不公平地突出自家的在线购物服务，并对谷歌公司开出了27亿美元的罚单。中国时间6月2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叙利亚的局势。美国发现叙利亚政府军可能正在沙伊拉特空军基地筹备化学武器的打击。今年4月份，叙利亚就利用这家空军基地对反对派控制的汉谢红镇发动了化学武器袭击，造成了80多人丧生。美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叙利亚政府军的活动与一个机库里的飞机有关，这个机库啊，据了解与化学武器的使用有关系。
是的，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说，我们已经观察到沙耶特拉空军基地的活动，表明叙利亚政权可能意图再次使用化学武器。这些活动类似于我们在叙利亚当局四月对汉谢红镇发动化武攻击前所观察到的。戴维斯说，阿萨德政权过去使用化学武器对于区域稳定性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并表示只要叙利亚存在化学武器就会引起美国的关注，因为他们可能会落到在当地活动的恐怖主义组织手中。
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戴维斯告诉美国之音说，美国国防部知道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星期一的谈话。斯派瑟说，美国发现叙利亚可能在筹备化学武器袭击。斯派瑟警告说，如果叙利亚政府军再次发动化学武器袭击，那么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公布的2017年人口贩卖报告将中国与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等国并列，划归为世界上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工情况最为恶劣的一类国家。这份报告把中国从去年的第二类的观察名单中降级到了第三类。报告说，中国没有达到杜绝人口贩卖工作的最低标准，也没有为此做出重要的努力。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法规定被列为最低标准，也没有做出显著改善的第三类国家，可能在接受外国援助方面受到美国的制裁。中国2014年至2016年连续3年被列入第二类观察名单。长期批评中国人口走私问题的美国国会议员赞扬美国国务院今年在报告中将中国降到最低一等。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法主要的起草人史密斯众议员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因为在色情贩卖和劳工贩卖中的可耻的牵连被列为最低一级的第三类国家，川普政府值得高度的赞扬。
一名犯逃朝鲜的高级官员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称目前的经济制裁对朝鲜的影响巨大，并警告说朝鲜面临压力时可能会变得更为武断。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鲍荣。
好的，尼亚。那么这名脱北官员名叫李宗浩，他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政府机构担任要职多年。在过去的30年间呢，他是负责全国的生产和贸易，并且负责补充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呢，对于金正恩政权来说至关重要。他最近的工作岗位呢，是在中国大连担任朝鲜大兴贸易公司的主管。该贸易公司呢，是由朝鲜政府的秘密机构第39号办公室管理。之前美国财政部曾经将第39号办公室形容为参与非法经济活动，运作行贿资产，并且为领导层制造收益。李宗浩于2014年末从朝鲜脱北至韩国，2016年3月来到了美国，目前是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华盛顿特区附近。 李宗浩日前是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透露北京每年都通过邮轮向朝鲜运送5万到10万吨汽油，而朝鲜大约有10到12辆邮轮可以运送多达7000吨汽油往返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口岸。李宗浩说，中国每年通过运油管道是向朝鲜免费提供近50万吨原油，这些原油大多会被用于金正恩的军队。来听听他怎么说。
如果美国制裁朝鲜的石油进口，朝鲜政权会受到很大影响。大多数进口的石油被用于柴油燃料，还有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的汽油。如果这些供应被掐断，这就好像是掐断了朝鲜的生命供应，就是有这么严重。
李宗浩说，那么经济制裁如果继续下去，将会侵蚀到朝鲜政府的掌权，并且为市场活动制造更多的机会，导致多种腐败和紊乱。那么政府控制的这样一种弱化，将会严重打击到朝鲜从上至下以领导人为基础的制度。他在采访中还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制裁对于朝鲜来说是致命的，听听他怎么说。
如果你看看朝鲜的贸易结构，像煤铁和海产物等自然资源都是主要出口物，每年总出口值约30亿美元，其中矿物占到了45%。目前朝鲜十分依赖矿物出口，如果出口受到限制，很多煤矿和相关产业都会受到影响，成千上万的人会受到波及。如果矿物出口被切断，矿物产业就会缩减，发电厂的产电量就会变少，影响到工厂产量。目前朝鲜总发电量是250万千瓦，供整个国家使用。在发达国家，一个城市的用电量就能达到这么多。如果发电量减少，那么企业、工厂都会受到影响，最终会严重损害朝鲜经济。
此外，李宗浩还警告说，平壤面临巨大的压力时会变得更为肆无忌惮，并且专注于发展武器。李宗浩说，在1990年代的严重饥荒和经济危机冲击时，他目睹了朝鲜领导层试图维护风雨飘摇的政权的努力。那么目前呢，朝鲜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国际社会扩大了对朝鲜的制裁，而且制裁是针对支持其武器发展活动的金融网络。而金正恩似乎正在加速发展武器系统，自从2016年初以来，朝鲜已经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多次导弹试射。李宗浩表示，平壤把韩国视为核武器攻击的首要目标。他还说，他不认为中国在制裁方面会保持和美国一致。尽管朝鲜的威胁在增加，中国非常清楚，如果朝鲜政权崩溃，或者是朝鲜半岛统一，中国并不会从中获益多少。米娅。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发来的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星期二表示，随着美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执行联合国对其盟友朝鲜实施的制裁，华盛顿又开始担心俄罗斯可能向平壤提供支持，并且填补中国留下的空缺。
川普总统上任5个月了，他的民众赞成率一直在40%上下徘徊，这对一位新总统来说相对比较低。不过川普总统的核心支持者基本上对他不离不弃。川普上任后，在4场国会特别选举中，民主党人连战连败。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爱荷华州举行的集会上，在核心支持的欢呼声中，川普仿佛回到了竞选时光。
It's always terrific to be able to leave.
能够离开华盛顿沼泽，跟真正辛勤劳作的人们花时间共处，真是太棒了。我们把他们叫做美国爱国者，令人赞叹的人民。
Patriots, amazing people.
川普夸口说，他的政府在执政头5个月取得了他所说的令人赞叹的进步。他还向那些在执政初期与他共度坎坷的人表达了敬意。
But we have made a journey together like
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旅途，我们的团结是我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们正在通过常识，通过善心来矫正我们的国家。我们正在矫正我们的国家。
在川普6月21日在爱奥华州举行集会的前一天，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凯伦·汉德尔在乔治亚州的特别选举中送来了捷报。
特别要感谢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民主党人全力投入乔州选战，本指望高涨的反川普情绪能让他们拿下这场选举，结果却铩羽而归。明年就是国会的中期选举，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说，川普仍然是民主党的关注目标。
今天我们在白宫有着也许是我国历史上最差劲最危险的总统。
自从川普宣誓就职以来，民主党人已经输掉了四场特别选举。分析人士安德拉·吉莱斯皮说，现在也许是一些民主党人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不过我觉得民主党还有更大的困惑，那就是试图调和中间派与进步派基本盘，所以我预计民主党内部正在展开某种艰难的对话。
另一方面，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对川普总统来说，他的挑战是如何跳出涉俄调查，重新焦聚他的议事日程。
我确实认为当总是源源不断的有对你不利的新闻的时候，想制止它挺难的，所以找到别的话题，人事变动，在行政当局认为自己肯定占理的某些问题上开诚布公等等，我认为这些事情都会有帮助的。但是这个问题在此刻是严重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必须要应对。
总统的下一个重大挑战是让参议院通过医保改革法案，目前法案能否通过仍然是未知数。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按照美国替代评价医保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的医保法案，在未来的十年里，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将会增加2200万人。我们来看报道。
这个数字比国会预算办公室按照上个月众议院勉强通过的医保法案估计的人数少了100万人。对参众两院医保法案版本的预估得出的数字显示，在头两年内保费会增加，但是从2020年开始出现下降，同时参保人自己支付的扣除费用和个人支付费用都会更多。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这份报告应当是川普医保的穷途末路。如果共和党人把这份报告视为一幅巨大否认停止标牌，敦促他们从这条对国家、对美国中产阶层、对他们党来说都是一场灾难的道路上迷途知返，那就是明智的。
新的医保法案将取消要求美国人都购买医保，否则将被罚款的做法，并逐步减少帮助低收入人群购买医保的补贴。
奥巴马医保强迫千百万人放弃自己喜欢的医保计划，强迫千百万人购买他们不希望或者负担不起的医保计划。因此，除非我们行动起来，否则更多的美国人将因此受困，被奥巴马医保法强迫着购买医保，但是却没有办法实际上做到这一点。主席女士，千百万美国人应该了解奥巴马医保的现状和实质，那是不可接受的。美国人民需要更好的医保，这是我们正在致力于给美国人民的医保。
但是一些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不会支持在参议院推进本党的医保法案，这使得共和党版本的医保替代法案在参议院有胎死腹中的危险。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以52席对民主党的48席占据多数。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反对进一步削减政府向贫困者和残疾人提供医疗补助的经费。保守派人士则表示，这项法案保留了奥巴马医保法太多的东西。参议院共和党版本医保法案的反对者还猛烈抨击共和党拟议中的减税计划，说这都有利于更为富裕的美国人。税收是奥巴马医保法的重要经费筹措机制。共和党人已经誓言要废除并取代2010年通过的奥巴马医保法，那是奥巴马引以为傲的内政成就之一。如果参议院批准了医保法改革版本，众议院已经通过的医保法版本需和参议院的协调一致，然后川普总统才能签署使之成为法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继续关注医保法案的改革。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版本的医保法案面临强大的阻力，民主党议员呼吁共和党议员能够停止推动医保法案。有关今天国会的最新的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介绍详细的情况。奕华。
好的，林森，就如同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所看到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呢最新公布的报告表示了，这个参议院所提出来的健康医保法呢将会在未来10年之内使2200万的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这个数字是比上个月在众议院所通过的这个医保法案的版本少了100万人。不过尽管如此，在参议院呢要共和党人想要通过这项法案的话，所面临的阻力还是相当的大。我们知道在国会参议院当中，现在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所持有的席位呢分别是48席对52席，也就是说国会的这个共和党在参议院呢持了微弱的多数。那么想共和党人想要在参议院通过他们所提出来的这项医保法案的版本，所失去的这个议员的支持不能够多于2位。不过根据我们所掌握到的消息，目前已经至少有5位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表示不会投票支持他们共和党所提出来这项法案。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刚刚稍早呢，大概在几个小时之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已经召开了记者会，表示了这个星期原定的这个医保法案的投票日的议程呢将会延后到7月份再进行。那么在这段时期间呢，参议员呢麦康奈尔参议员将会极力的争取和共和党的参议员进行讨论，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议员共和党籍议员支持，因为他们面临的是全数的民主党籍参议员的反对。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段今天稍早这个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我们将持续开会讨论我们的分歧，我们正努力解决问题。本星期不会有法案表决，但我们正努力获得50位议员的支持。稍后下午4点，我们将应总统的邀请前往白宫，白宫也积极与我们讨论，他们非常希望提供协助。我们感谢总统的邀约，希望所有共和党议员能全议员出席，大家也应该都会出席。
And we appreciate the invitation, and I hope all of our members will head down. I think that will likely be the case.
是的，目前呢，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是已经在白宫和总统川普进行会面，并且讨论。那么我们也知道，下个星期呢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也就是美国的国庆日，国会将会休会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呢，麦康奈尔议员说，最快的表决日程呢将会推迟到国会休会结束之后，等到议员从下个星期返回到华盛顿之后呢才会进行表决。林森，
一环，你刚才提到共和党方面呢有5位议员呢是反对这一个计划了，那么实际上更重要的更强烈的反对是来自民主党议员方面，那么民主党议员的他们这个反对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是的，我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法案呢基本上面临的是这个参议院方面那个所有的民主党籍的参议员的反对。那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这个舒默呢，在这个共和党推出了上个星期推出了他们的版本之后，是多次召开记者会来表示反对。那么参议员舒默呢曾经也表示说，参议院这个共和党的版本是比众议院的版本还要更糟糕，使美国人民受到的伤害更巨大。那么另一方面呢，在今天稍早中午的时候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是特地率领了全体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在国会山前召开记者会，痛批了这个共和党人还在极力推动这个他们的医保法案。那么除此之外呢，每一个议员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都手持了一个牌子，牌子上面都是一张照片。那么这张照片呢，这个舒默参议员说，这些人都是这个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受惠者，如果共和党人成功的推翻了奥巴马医保法的话，这些人呢将会受到的波及最大，不只是少了这个医疗保险，可能他们所面临的医疗补助的这个项目呢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他也在这个记者会上再次的呼吁共和党参议员能够停止继续推动共和党版本的医疗保险法案。我们继续来听听参议员这个舒默在今天记者会上怎么说。
This is who we're fighting for.
这些人就是今天我们努力的原因。我们不是为了那些复杂的政府资助项目，不是为了意识形态的争执，不是为了法案中那些每年平均获得57000美元减税的富豪们而奋斗。我们站在这里的原因，我们充满热情的原因，就是你看到的这些人，就这么单纯简单。我们在此也要呼吁共和党人，快将法案撤回，不要将医疗保险从最需要的人手中拿走，而去为那些最不需要的人减税。
Turn back from this bill. Don't take health care away from people who need it most to give a tax break to those who need it least.
是的，健康医疗保险法案呢，除了攸关美国人民的这个日常生活以及这个他们的这个平常的这种开销以外呢，最大的一个另外还具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意义，也就是这个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呢，目前是美国政府已经进入了全面的共和党执政时代，共和党呢把持了国会的参众两院，因此呢，这个到不过呢，从总统川普上任至今已经大概五个多月，不过呢，还是没有任何的重大的立法议程能够推动，因此呢，这个共和党人都相当的担心，他们目前还没有任何可以提出来的政绩。这个参议院的这个版本健康医疗法案呢，可以说是这个目前共和党政府所极力在乎和推动的。那么，因此除了这个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十分关注之外，在众议院也是非常的期盼能够在这个尽速在这个参议院能够推动。那么今天稍早呢，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是在记者会上也提到了，希望那个麦康奈尔这个主席麦康奈尔议员呢能够有效的在这个参议院是推动这个通过共和党版本的健康医疗保险法案。我们继续来听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今天稍早记者会上的片段。
我不想看衰麦康奈尔议员，他善于完成在参议院要达成的任务，即使我们只有十分微弱的多数席位。我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我非常希望参议院能够通过这项法案，这项法案也将带来改变，因为我们曾许下承诺我们将这么做。每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在竞选期间都承诺将推翻并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奥巴马医保法要垮了，全美41%的县镇只有一种医疗保险可以选择。
现在各界的目光都会放在这个在国会休会结束之后医保法案的投票的进行，以及这个共和党方面是否会再做任何的修改，以及国会预算办公室会不会提出任何新一步的这个报告来进行分析。那么尽管参议院方面通过了这个参议院的版本，他们之后呢还必须和众议院的版本进行协调，最后法案才能够送交白宫成为正式的法律。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人民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欧盟反垄断机构指责谷歌搜索不公平地突出自家的在线购物服务，并开出了27亿美元罚单。英国脱欧投票经过12个月政治动荡，分析人士认为英国社会正在把政治分歧支配作用的价值观传向美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罹患肝癌，保外就医。纽约民运团体多项活动抗议中国政治迫害。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美国国务院最新的报告将中国与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等国并列为世界上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工情况最恶劣的国家。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朝鲜叛逃者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独家专访。 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按照参议院版本的医保法案，在未来十年内，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将增加2200万人。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公布的2017年人口贩卖报告将中国与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等国并列，划归为世界上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工情况最为恶劣的一类国家。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院2017年人口贩卖报告把中国从去年的第二类观察名单降级到第三类。报告说，中国没有达到杜绝人口贩卖工作的最低标准，也没有为此做出重要努力。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总统特别顾问伊万卡星期二出席了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报告发布仪式。
朝鲜依靠强制劳役作为非法收入来源，有关行业包括建筑业、采矿业和食品加工业。估计被强制工作的海外朝鲜劳工有5万到8万人，他们大部分在俄罗斯和中国，很多人每天工作20小时。
朝鲜的海外劳工不能直接获得报酬，朝鲜政府每年从他们的工作中攫取了数千万美元的收入。蒂勒森说，中国是强制劳役的帮凶。
负责任的国家根本就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中国在今年的报告中被降到第三类国家级别，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认真采取措施结束自己在人口贩卖中的关联。
蒂勒森和伊万卡川普星期二还为解决劳工奴役问题做出突出贡献的来自8个不同国家的个人颁奖。来自台湾的宜兰县渔工职业工会秘书长李丽华，因争取外籍渔业工人权利，成为得奖者之一。
Even conservative estimates conclude that some
保守估计，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2000多万人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我们今天表彰的这些人的故事，彰显了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打击这些犯罪，不仅符合我们的道义，也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正如蒂勒森国务卿提到的那样，结束人口贩卖是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重点之一。
美国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法规定，被列为最低标准也没有做出显著改善的第三类国家，可能在接受外国援助方面受到美国的制裁。中国2014年至2016年连续3年被列入第二类观察名单。长期批评中国人口走私问题的美国国会议员赞扬国务院今年在报告中将中国降到最低一等。就在这份报告公布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反驳美国对中国人口走私问题的批评。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根据他自己的国内法对别国打击拐卖人口的工作呢说三道四。我们始终认为拐卖犯罪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犯罪问题，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呢，愿意与各国一道，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合作，携手打击拐卖人口犯罪。
美国将中国列为人口贩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可能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川普总统希望在朝鲜核问题上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支持，但他最近在推特上表示，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取得成效。美国之音叶林、布雷德迈尔华盛顿报道。
欧盟反垄断机构星期二指责谷歌公司在搜索页面中不公平地突出自家的在线购物服务，并对谷歌公司开出了27亿美元的罚单。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斯的报道。
欧盟指谷歌从2008年开始推行谷歌购物服务，在搜索页面中将谷歌购物的结果排在前列，同时把对手公司的结果后移。欧盟反垄断机构表示，谷歌这样做导致即便是排名最高的对手公司也只能排在谷歌搜索页的第四页，让用户几乎不会看到。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表示，谷歌公司有许多独创性的产品，但在这件事上，谷歌滥用了他对互联网搜索市场的支配地位。
Thank you very much. Google has abused.
谷歌在其搜索引擎中滥用市场占有率，通过在搜索结果中推广自己的购物比较服务，降低其竞争对手。 根据欧盟反垄断规则，谷歌的行为是非法的。谷歌不让其他公司有机会参与竞争和创新。最重要的是，它使得欧洲消费者无法受益于竞争、真正的选择和创新。
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距离英国的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一年了，那么英国社会分歧持续加深，并且影响到了美国。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莫非在新闻中心来介绍。莫非。
好的，林森，那我们一起来看，一年前的英国脱欧派以52%的微弱优势赢得了全民公投，但是呢，这12个月的政治动荡使分析人士认为，英国社会与美国社会越发相像，这主要体现在支配政治分歧的是价值观，而不是传统的政党政治。我们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在欧盟内外，印在选票上的问题很简单，但是去年公投暴露出来的分歧要深得多。
预计你在公投中如何投票的最佳方式之一是看你持有何种价值观，看你是社会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保守主义。而预测英国脱欧投票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看你是否支持死刑，这是非常美国式的。过去价值观并没有真正在我们的政治生态中起作用，直到现在。
本月初举行的英国大选尤其展现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变化。坎特伯雷古城自1918年起一直是目前执政的保守党的坚定拥趸，但却倒向了来自工党的社会主义者杰里米·科尔宾。主要原因是什么？为脱欧复仇。
国脱欧对这个的影响相当大，我认为大多数年轻人投票留下，然后惊讶地发现其他英国人，当然包括肯特郡，都投票离开，他们由衷感到失望。
英国脱欧被广泛认为是2016年民粹主义盛行的部分写照，也是这股风潮将川普推向了美国总统的位置。至于这个月的选举，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看起来是误读了这股风潮。
各党派正在努力按照英国人民对各种议题的投票或看法来安排工作，他们目前是在向一种更基于价值观的政治体系前行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的，就像美国一样，这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于整个民主世界。
不过呢，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传统上对党派的忠诚崩塌了，人们对保守党和工党的支持率呢，却高达了82%，这也是40多年以来最高的。而相比之下，法国的两个传统政党，也就是共和党和社会党，却被走中间路线的新人马卡龙所击败。那么好的，以上呢就是这则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将现场交还给演播室李森。
好的，谢谢记者莫非在新闻中心的报道。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中国大连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特别的致辞说，中国不发展就是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李克强强调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利益以及抗击气候变化的必要性。时代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说，李克强的表态是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保护主义经济措施和逆行环境政策的明确的谴责。川普总统上任后，美中两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取得了进展。那么最近中国已经正式打破了长达14年的美国牛肉进口限制，允许美国牛肉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即将宣布对外国钢材进口特别调查的结果，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引发美中之间新一轮的贸易争端。那么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的战略是否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相逆行？美中发展健康强劲的经贸关系究竟是双赢还是只是中国受益？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明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你好，万明教授。
你好。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战略啊，是不是和这样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或者是理念是相逆行的？
基本上是相逆行的，因为他这个美国这个优先化，他考虑是美国比较狭隘的这个经济利益。这与美国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构建这个自由化的这个世界秩序呢，是有很大的违背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逆行，使得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是保护主义的这样的策略，或者叫做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这样的一种策略，能够在美国社会可以说的夸张一点是大行其道，使得这个川普总统啊在这次能够在去年的总统选举当中啊能够赢得总统的选举。
对，这个全球化呢，就是说虽然说对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呢都有很大的好处，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就是每一个国家里，在这个美国国内呢，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呢，在这个全球化呢，他没有占到很大的利益，特别是这个白人的这个工人和说算乡村的这些人，所以他们对这个这全球化带来的自由贸易，就是认为呢是夺走他们的工作机会，和另外呢就是对这移民的问题非常的不满，所以这个他们是坚决支持这个川普总统，这也是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他为什么能够当选，他本人的这个想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万明教授，我们知道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和川普总统举行了这一个海湖庄园的这样的一个高层的这样的一个会晤，然后呢美中两国就达成了一系列的这个关于农产品的这样的贸易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应该我没说错的话，应该是在上个周，那么中国呢就正式宣布说现在呢是开放了，就是长达14年之久的这样的对于美国牛肉的禁运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就是美国牛肉现在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了。那么关于这一个举措呢，就是美国的商务部的部长叫罗斯，他就是把这个协议啊称作是一项非常伟大的成就，他说呢是超过了美中贸易关系史上可以说是所有的成果。但是这个罗斯的这一个观点呢，立刻就受到了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这个萨默斯，他在这个《金融时报》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批评说夸大和炒作会变成不诚实和欺骗。那么这项贸易协议是空有其表，那么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不是美国。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
对，但是具体这个牛肉这个问题，当然说对美国有帮助。但是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因为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贸易顺差呢，仍然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认为这个实质意义呢，就是比较有限。我想那个罗斯部长，在这种说法有点像这个川普总统本人说法，就是所有的这个本届政府所做的事情呢，都是特别伟大，所以呢，但是从外界来观察来呢，可能是比较的夸大。
那么是不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关于这个美国牛肉进入中国市场，只是像萨默斯前财政部长所说的那样，只是对中国受益？
我想这个问题当然说对那个美国这个出口这个上当然是有帮助，当然对于中国来说那个就是消费者也有帮助，但是我想整体来说呢，就是双边这个很大的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说的逆差呢，现在仍然就是没有减退的迹象。
刚才你提到就是这个全球化还有这个自由贸易呢，并不是对所有的国家哈，或者是对国家对任何一个国家里边的具体的一些群体是有益的。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美中贸易啊，美中之间发展健康和强劲的这样的一个经贸关系，那么对于美中两国来说呢，到底是双赢，还是是某一个国家更有利？那么许多中国人认为对美国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许多美国人认为说呢对中国是非常的有利的，并不是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想基本是双赢的，但是要看那个谁赢得更多呢，你要看具体的一个群体。比如说对美国公司来说呢，他们得利的非常多。那在中国方面呢，你要从这个贸易这个顺差很大，另外呢就是说对整个 比如说那个出口的这个行业，包括像这个劳工阶层，就比如说中国的那个劳工的那个工薪呢，在过去十年啊，那上涨很多，有一种统计认为大概有七八倍，甚至十倍的样子。而在美国来说，这个劳工呢，因为受到这个比较廉价这个进口的打击呢，在过去一二十年那个工资基本上没有涨。
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是一直指责中国是向美国来倾销这个钢铁产品。那么前段时间呢有这个可靠的消息说这个周的时候美国政府呢可能就要公布关于外国钢材进口特别调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很可能这个结果呢是对中国的这个钢材出口美国是不利的，甚至分析说呢可能会引发美中之间的一场贸易争端或者叫贸易战。你是怎么分析的？
我想他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本周他应该发表的这个是不是会推迟或者什么结果但他这个影响呢会影响这个实际上是全球的问题。中国那个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已经有制裁的措施，那他现在要再加强这个制裁呢，会针对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德国呀、韩国呀、日本、俄国，对美国这个钢铁出口，这些盟友呢，就是德国、韩国、日本呢，已经表示不满意，还包括加拿大。另外，同时在与这个钢材呢，就是铝的这个进口。那么就说实际上打击最大的会是那个加拿大，因为他们对美国这个铝进口大概占1%，而中国呢只是占6%-7%。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全球这个价格方面，因为中国过剩的这个产能引起了这个钢铁和这个铝其他一些制品的那个价格大幅下降。对这个打击呢，是对美国是间接的，但是实际上影响最大。但是如果要是报复的话呢，那个矛头会指向其他的一些国家。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常常提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美国这个关于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汇率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中国这个倾销的问题，还有刚才你提到夺走这个美国的就业机会的这说法，这多大程度上是美国和中国文化和理念的冲突造成的这样的一些争端？
有些是文化，不是理念，但是实际上呢，还是很大程度上这个直接的、现实的经济利益。比如说那个美国就是说比较中性的这个经济学家，在这算的时候呢，会认为呢，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逆差呢，确实会就是使美国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这个职业，但是呢，这个。和其他一些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美国这个制造业要这个智能化、机动化，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对这个美国这个就业问题呢相对来说打击更大一点，就是说不光是中国的问题，现在在美国呢，就是对人民币这问题呢谈的不是很多，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呢，就是说这人民币其实现在呢并不是那个特别的廉价，实际上市场压力是压这个人民币要更更便宜一点。就是我们最近也没有听到这个川普总统在讲这个事情，虽然他在这个竞选的时候他经常讲这个人民币这个就汇率特别低，认为这个是特别不公平，但是那他那想法实际上是就是说是已经落后了几年。
嗯，好了，万明教授，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万明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现在来关注中国方面，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星期二敦促中国给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妻子行动自由，并让获准保外就医的刘晓波有自行选择医疗治疗的权利。在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就中国内政指手画脚。 纽约的异议人士和民运团体为抗议中国政府的迫害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举行了多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介绍有关情况。方冰，
刘晓波这个被诊断为这个肝癌晚期的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在纽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就立即开展了一项接力绝食活动，来抗议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所遭受的迫害。那么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中国民主党的党员陈闯创和习总日记的作者何岸全两位呢，就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呢，开展了这一次接力绝食的这个第一棒。那么陈闯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就说当他听说刘晓波病重的消息以后，他的直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痛彻心扉，他是这样说的。
因为刘晓波先生在8年前时候，他说过对刘强女士说：“我宁愿化，哪怕是化成粉末和灰烬，我的爱也要拥抱你。”没想到，现实是很有可能就成真了，所以我非常的伤心。
刘晓波为中国民主做了很多，那么我们能够为刘晓波做什么？希望能够，我在推特上面发文，我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这个绝食的这个接力活动。
何岸全说呢，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来不及痛苦，首先想到呢就是到这个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来进行这个绝食抗议。那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说这个接力绝食会一直进行下去，一直到刘晓波他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得到完全的这个自由为止。那么今天中午，中国民主党的部分党员来到了这个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对面来进行一场抗议活动，他们举着标语呼喊口号，这个强烈抗议中共对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迫害。那么刘晓波呢，是在2009年因为起草主张中国走民主化道路进行宪政改革的这个08宪章而被以当局以煽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罪而逮捕，并判了11年的徒刑。那么这个当年在这个08宪章上第一批的签名人之一的徐有余教授，他现在呢是纽约新学院的访问学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当他听到了这个刘晓波病重的消息以后，他感觉到非常震惊，非常痛心。他说在签署08宪章之前，他跟刘晓波有过很多接触，他说刘晓波是一个身体很健康，生龙活虎，而且非常乐观的人，所以听到这个他病重的消息以后，他说他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中国的政治迫害。他说这种政治迫害不仅不合理，而且非常的荒谬，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词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刘晓波是犯了煽动颠覆政权罪，说他是主张联邦制。这件事因为我是一个学者，我就很认真地考究了这件事。其实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提出的主张就是中国要实行联邦制，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要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就1949年前后，中共的高层领导他们在考虑中国的政体跟国体的时候，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主张联邦制，因为想模仿苏联。你怎么现在变成是他的一个罪状？如果他是罪状的话呢，中国共产党这种主张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现在呢就在纽约的法拉盛地区，那么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博讯新闻社的纽约论坛在法拉盛举行声援刘晓波抗议中共迫害和讨论零八宪章的会议。那么在这个会上呢，他们邀请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以及零八宪章的签名人之一徐有余教授呢，在会上发表演讲。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大城市近年来城市绿化越来越盛行，在华盛顿和洛杉矶等地，走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中，常会发现一块块可以让人喘口气的绿地。
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当年邓小平承诺香港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但不过在20年，经历过 SARS 的肆虐，抗争实施基本法23条，红色教育争议，征普选，战中雨伞革命，铜锣湾书店事件等等，北京的干预跟影响从隐晦曲折到直截了当，香港原本自由的空气却像陷入了雾霾，将香江风貌变得让香港人都认不得了。7月1号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美国之音将为您推出特别节目，回顾香港过去20年的改变以及对港人的冲击，欢迎准时收看。
欢迎回到美国观察。近年来城市绿化日益盛行，走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中，常会发现许多可以让人喘口气的绿地。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华盛顿市区一处农场的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有关详情。湘云。
好的，尼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华盛顿的 K 街农场。这个农场它占地大约有1英亩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它附近其实是被许多的高楼所围绕的。那这座农场呢，它大约有栽种了100种左右的农作物，像是秋葵啊、大蒜还有菠菜等等。那另外呢也有像是蛋鸡还有养蜂箱等等。那这座农场呢，它除了会在星期天的农夫市场为附近的居民提供一些新鲜的有机农产品之外呢，它也和附近的学校有所有合作。那他会教导小朋友来认识农产品，还有像是教导一些农业上的知识，可以说他也是培育了许多的小小农业家。是的，那这座农场它是在大约它是在2009年的时候创立的。那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蜜雪儿奥巴马呢，她注意到了就是美国国民尤其是小朋友的肥胖率可以说一直是居高不下，因此呢她鼓励学校可以来可以建设一些菜园，她也鼓励家家户户可以在自家的后院来种菜。那我们知道呢，就是这间农场它的创始人过去也是曾经为蜜雪儿奥巴马工作的一位农艺家之一。那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华盛顿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区呢，其实不是每个人的家庭都可以有一个可以来种菜的一个后院。因此呢，像在城市市中心当中呢，有这样一片绿地可以让附近的居民一起来栽种，还有共同参与耕种这样的行动呢，就会就显得特别的重要。那其实像城市绿化这样的风潮呢，不止在华盛顿，其实在其他的美国大城市现在也是有越演越烈的一个趋势。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洛杉矶的园艺家他们是怎么在水泥丛林当中搭建起一座美食森林的。
罗恩·芬利和其他的街头游击队园艺师们一起与市政厅斗争，取得了胜利。2年前，他们说服官员们允许居民在位于人行道和马路之间的空地上种植作物。
这是一座美食森林，这里有果树，还有可食用大麻。我想让人们明白，他们身边到处都有食物。
可种植的作物从番茄到可食用的花朵，还有在市中心少见的水果和蔬菜。在洛杉矶的另一处地方，中本多美谷组织了22位园艺师，他们在自己的社区花园中种植谷物。
芥蓝、甘蔗、香蕉、番茄树和卷心菜。
Cabbage.
几乎一切植物都可以在这里生长。这个月市议会投票决定是否对提供场所作为城市花园的停车场主们进行税收减免。这场绿色运动正在扩大中。
这令你的全身心都很健康，不只是身体，还有你的头脑，所有都很健康。因为看着这里，闻着这里的味道，能够影响你身体各处的感觉。
这个花园自1990年代就是人们休闲的场所。
这里是这个喧嚣城市中的一处安宁的绿洲。
也是城市中心的一处自然景观。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是的， 那从刚才的视频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过去在都市的空地栽种农作物呢，它是一件不太被鼓励的事情。但是像在这些洛杉矶园艺家的不断的要求之下呢，市政厅终于答应他们可以在空地里面种植一些花草树木之类的。那回到我们的 K 街花园这边，那我们知道华盛顿目前的房价不断的飙升，以及现在呢旧区改造中产阶层化呢也是越演越烈。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K 街农场它其实也是有遭遇到一些挑战。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农场管理人凯特里是怎么说的。
I think oftentimes it can be seen as
城市园艺其实就是 gentrification 旧区改造中产阶级化的标示。新来的社区成员在社区事务的参与上，常没有有效的支持与容纳旧有的社区居民，这是旧区改造相对负面的影响。但事实上，保存绿地对都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像 K 街农场这样的地方，能让孩子知道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很多城市里的孩子，特别是贫困线下的孩子，没有好的渠道来认识食物和蔬菜。
Green space in such a quickly developing city is very important.
是的，那我们知道其实像要在都市市中心呢运营这样一个农场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也当然也会需要很多社区居民的努力还有共同的参与才能够经营下去。那我们也知道呢，美国现任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她之前也曾经表示，她将会保存还有维护前第一夫人蜜雪儿奥巴马在过去八年来所一手打造的白宫菜园。那我们相信呢，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城市绿化在美国的各个城市越来越普遍是指日可待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来的连线报道。
医生啊，都会鼓励病人保持健康的饮食，也经常会指出该怎样做。但是在维吉尼亚州的斯波茨尼万尼亚，一位儿科医生不仅如此，而且呢还做得更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尼玛丽·费尔南德斯亲眼看到孩子们的饮食和他们健康状况之间的联系。
头一眼，你认为是和饮食相关的病情，主要是儿童肥胖症。的确，我们社区和世界范围的孩子30%都有肥胖症，这是令人吃惊的数字。但当我从症状学的角度仔细观察，我看到孩子们可以不是肥胖症或体重超常。我认为这些症状多少都和日常的饮食习惯有关。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尼玛丽医生和别人一起写书，开通了一个博客以及一个网站。
我干脆把食谱公布在网站上。在诊所看病人时，感觉根本没时间讨论营养的话题，我就告诉他们这个网站，我想看看这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让他们真的进厨房按我们的菜谱操作，让孩子吃得健康。因此决定开几个烹饪班。
2013年，他和别人共同开办了美味医生厨房项目。在他诊所里的这间厨房，他为孩子家长提供健康饮食的好方法。
可以选择利用我们的菜谱计划，看能不能让他们方便。可以选择平价食材菜谱，让他们琢磨怎么做既好吃又便宜。可以尝试我们的婴儿食谱，让婴儿也吃大人们吃的食材。
亚拉·埃斯基维尔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他说，
我跟我先生甚至都吃得更健康了，因为我们得保证孩子吃得更健康。
每一种菜都有人做过尝过，我们得到了一些家庭的真实回馈，家长和孩子对菜谱的看法。我们公布了所有的菜谱，大家都很容易得到。
最终目标是改变儿童食品方面的文化。尼玛丽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希望全国的儿科医生受到激励，开设厨艺课程来帮助人们享受真正的富含营养的食品。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维吉尼亚报道。
下面有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乔战。诺贝尔和平奖得主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狱中罹患肝癌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也让中国政府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刘晓波曾参与89民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六四后一度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了08宪章，呼吁政治自由化。一年后刘晓波被捕，他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11年。2010年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向在狱中的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长期用非暴力形式为中国基本人权抗争。纵然身陷刑罚，刘晓波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权奋斗的标志与丰碑。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邀请海内外政治意见人士谈刘晓波对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贡献，以及中共当局对他的人身迫害。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